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感谢神带领我们再次聚在一起敬拜他。今天是感恩节主日，我们特别要学习如何感谢神。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在这个感恩的主日，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你不但充足地供给我们日用的所需，还保守看顾我们每天的生活。你差遣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叫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并且你也让圣灵保惠师住在一切信你的人里面，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加丰盛。主，你赐予我们的恩典，篮子盛不了，房子装不下，如海边的沙那样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你爱我们，你的恩典是源源不断的泉水，从今生流到永远。今天求神带领我们学习感恩，也不断在日常生活中操练感恩，让我们经历你的美善，也在感恩中成长更新。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学习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三节经文，请献身的弟兄姐妹也一起朗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读两遍，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再读一遍，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教导我们要谢恩，懂得感谢很重要。一个动物园里养着两只会说话的鹦鹉，游客参观的时候逗它们玩，喂东西给它们吃。其中一只鹦鹉每次接到食物就不断地说谢谢谢谢谢谢，因此人们就更喜欢喂它，给它吃的东西给那只不说感谢话的鹦鹉要多。神也是这样，作为懂得感恩的人，就恩上加恩，赐福更多。今天是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师母从美国过来，对加拿大的很多事情还不太了解，很多变化还在适应当中。实际加拿大、美国都是每一年都有这么一个传统的节日，叫感恩节。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由于各种原因，感恩节日期的设定都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加拿大现在的感恩节是在每年10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一，美国现在的感恩节日期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提到感恩节，人们马上能想到什么呢？首先，假期。那感恩节就意味着长周末又多放一天假，可以游玩、聚餐，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其次，购物，肯定又有东西打折了，家里有什么需要的赶紧去抢购。第三，大餐。即使现在你跟国内的人说我们这边要过感恩节了，那边马上的反应就是又要吃火鸡大餐了。感恩节华人吃火鸡的不多，但是白人家里普遍都要吃一只火鸡，这是世人的反应。感恩节对我有什么福利？但其实感恩节最初的起源都是为了感谢神。最早以前，欧洲基督徒颠沛流离来到了北美大陆，在这里定居，为了感谢神的恩惠，设立了这个节日来庆祝和纪念神的保守和供应。很多人都知道美国的感恩节源于一批被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了5月花号的帆船到达了现在的美国， 然后在1621年，他们的土地有了第一次的收获之后，开始了这一节日。而其实加拿大的感恩节开始的更早，可以追溯到1578年。当时英国有个探险家，也是航海家啊，是个基督徒，叫马丁·弗勒比舍，马丁·弗勒比舍。和他同船的人为了感谢神保守他们在远航的风暴和冰山的阻挡当中活下来，举行了庆祝活动。那一次船上的牧师叫罗伯特·乌佛，做了感恩正道，并且带领大家一起守圣餐敬拜。所以感恩节感恩的对象应该是神，我们一切感恩的事情都应该以神为中心。因此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必须信有神，这样我们的感恩才能讨神的喜悦，才能使我们更加蒙祝福。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相信神的人，人生就有方向，因为神会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因此基督徒都应该感恩，感谢神对我们浩大的恩典，不但要感恩，还要凡事谢恩。为什么呢？有人可能回答说，神对我那么好，耶稣为了我而死，我当然要感谢他，我要尽力回报他。美国基督教著名的牧师约翰派伯说，这种报恩的动机没有错，但却有其危险性。第一，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要完全报答他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都不应该想这件事。因为在罗马书第11章35到36节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答案是没有人。然后又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是不能够报答神的，简单的原因是我们能献给他的一切已经都是他的了。第二，即使是我们能顺利的将神给我们的所有恩典都还给神，我们也仅仅的是成功的把恩典转变成一种交易而已。其实如果恩典能够还给神，那就不是恩典了。比如有一个人邀请你共进晚餐，以此向你表达特别的好感，而你却在晚餐结束之后告诉对方你要在下周回请他，来补偿你欠他的人情，这么做就使对方的恩典失去了意义，并且把它变成了一桩交易。神不喜悦他的恩典失去意义，他喜悦从恩典中得荣耀。第三，过度强调报恩容易使我们忽视将来恩典的重要性。感恩是回顾过去并为所领受的恩典献上感谢，信心是放眼未来并为所应许的恩典心怀盼望。信就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种对未来恩典的信心才应该是感谢神并且顺服神的真正动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顺服有一种恩典的品质。顺服不是一个交易，努力去偿还神给我们恩典的债，相反，顺服来源于对神更多恩典的信靠，那关乎将来的事情，未来的恩典，并且由此归荣耀给那无限爱和力量之源泉的神。信心专注于神未来的应许，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因此我们顺服神的命令，不畏艰险去承受应许之地。圣经向我们显明的以十字架为标志的已经给予的恩典，是对未来恩典确定性的保证。就像罗马书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指过去的恩典，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这指的是将来的恩典。对未来恩典的信心是我们顺服的动机和力量。我们对未来恩典越有信心，就越可以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他无穷恩典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接受未来恩典的应许，并绝对顺服神，神会因此得到极大的荣耀，我们也会蒙更多更大的祝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教导我们要感谢神，并且说凡事感恩。那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为了遇到的每件事都感谢神呢？我的亲人去世了，我说感谢神。人家房子着火了，我们说感谢神。别人刚离了婚，我们说感谢神。是这样吗？不是。我们肯定不能为邪恶犯罪的事情而感谢神，也不能为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感恩。凡事感恩指的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感谢神。通常我们都很容易在顺利成功的时候感谢神，因为我们心情舒畅愉快，但是很难在逆境中，在挫折痛苦当中感谢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满心感谢主奇妙的拯救，他们在红海边高唱赞美感谢的诗歌，当进入旷野遇到困难，就忘记了神的恩典，不用信心仰赖神，反而不断地抱怨神为什么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因此得罪神，以至于不得进入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遇到一些苦难挫折就软弱失败，以致不蒙祝福。其实很多时候痛苦并不是坏事。今天当绝大多数医生想尽办法去消除病人痛苦的时候，却有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如何制造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群麻风病医治专家，他们发现麻风病人受苦难的原因是他们的疼痛系统有缺陷。一提起麻风病，人们就会想到短粗的手指、溃疡的伤口、被截去的腿脚、扭曲的容貌。长期以来，麻风病一直是被人们看作是最可怕的传染病之一。在很多年以前，当麻风病患者接近别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大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以提醒别人躲避自己，以免感染。但是有一位叫布兰德的医生在印度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以后，他发现其实麻风病只会令四肢麻木，至于所造成的组织损伤，完全是因为疼痛警报系统不起作用的原因。在那里，布兰德看到一个麻风病人直接伸手到炭火堆张当中取出了一个烧着的土豆，他的手被烫伤了，而这是因为他并没有感到痛苦。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手上流血的人仍然在奋力工作，他过去一看，原来那个人握着铲子的手上有一根贯穿的钉子。还有的麻风病人会徒手掐灭燃烧的蜡烛头，或者是赤脚在碎玻璃上行走。布兰德认识一个10岁的小男孩患者，他身材瘦小，营养不良。有一天，布兰德试着打开一间储存室的小门，但是门锁生锈了，拧不动。就在这时候，小男孩正好路过，他看着这种情况，高兴地说：医生，请让我试试。然后他伸手握住钥匙，迅速地一拧，就转动了锁头，打开了门。布兰德顿时大惊失色，这个身量只有自己一半的虚弱小孩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呢？他马上检查这个孩子的食指，发现他转动钥匙的动作让他受了伤，他食指上开放性的伤口深及骨头，皮肤、脂肪和关节全都翻了出来，但他却完全没有知觉。 对他来说，切开手指和骨头的感觉跟捡起一块石头或者在口袋里翻硬币没什么两样。有些麻风病人的手指和脚趾在睡觉的时候不见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原来老鼠常跑到那些露天病房咬那些失去感觉的病人，病人因为感觉不到疼痛就继续睡觉，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才发现身上受了伤，报告给医生。布兰德说，感谢神赐下疼痛。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麻风病已经得到了控制，大部分患者在早期就可以治愈，但是对人们来说，像麻风病那样恐怖的事情仍然存在，那就是丧失疼痛感。所以很多时候神要用痛苦来提醒我们，我们属灵的健康有问题，需要被医治，需要被拯救。神要在我们的痛苦当中转向他，神才是大医生，能够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继而我们才会感谢神。在逆境中感谢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很多神忠心的子民都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宣教的时候被抓起来，剥掉衣服，施以棍刑，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还被关进监狱，两脚上了木狗。他们虽然受了这么大的痛苦折磨，浑身疼痛，晚上不能入睡，但是却一点也不忧伤，也不灰心丧胆，反而靠主大大喜乐。他们感谢主耶稣为他们舍命赎罪，受了非人的酷刑，牺牲自己的生命。现在你们为主受一点苦，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和特权，并且他们也深信这件事是出于神的美意，为要使主的圣功得益处，使主的名被高举。于是他们高声赞美主。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6:25-34，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打关闭话筒一起来读。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就都很喜乐。接下来天亮以后，当官的下令释放了保罗和希拉，他们平平安安地离开了腓立比。在痛苦折磨当中，使徒们没有害怕，没有忧伤，没有埋怨，而是感谢神，赞美神，然后神就使用他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神叫地震发生，监狱里的囚犯都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甚至狱卒因此全家信主得救，而保罗希拉第二天重获自由。这是在逆境中谢恩的真实果效。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山东基督教经历了属灵的大复兴，发生了很多在灾难中感恩的事情。有一个基督徒是个商人，他常常把感谢主三个字挂在嘴边，时间长了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就叫感谢主。提到他一说感谢主， 谁都知道那就是只是他说的。有一年阴历年底的时候，他出外收账，完了就回家准备过年，没想到在路上遇见了强盗，把他收的钱抢去了。回家以后，他仍不改变说话的态度和语气，还是满口的感谢主。人们听了很奇怪，就问他，你都被抢了，你还有什么可感谢主的？他回答说，有，至少有四个理由叫我感谢主。第一个理由是有人被抢了好几回，我只有一次，所以感谢主。第二个理由是被抢去的钱不多，那笔数目最大的账欠账的因为钱周转不便，说再过两三天他会自己给我送过来，如果这次他还我，那我的损失可就大了，所以要感谢主。第三个理由是钱虽然被抢去了，但我人却平安无事，也没受到伤害，所以要感谢主。第四个理由是别人抢我，不是我抢别人，所以要感谢主。这位感谢主弟兄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有说服力。最关键的地方是他能够想到这些应当感谢神的原因，而我们很多人想不到。我们常常注视那些不如意的地方，那些消极方面，所以我们常常不感恩，使得我们的灵命软弱不丰盛。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有个山东人在一个军阀手下当军长，有一个主日他偶然到辖区的一间教会里听牧师讲道，那天讲道的题目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位军长呢，要试验一下这牧师啊言行是不是相符啊，就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了牧师的身上，把他抓去关在了监狱里，并且注意他的反应。当时牧师还随身带着圣经。到了晚上，牧师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让我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还有机会祷告读经。军长听了就把他的圣经给没收了，然后再看他的反应。牧师又祷告，主啊，感谢你过去的日子让我有圣经可读，今天我的圣经被没收了，让我有机会背诵圣经，我还有很多经文背不出来啊，叫我立志以后有圣经可读的时候更要熟读圣经。军长要进一步的试探他，就给他判死刑了。给死刑犯斩首的时候把他也带去，说要对他行刑，实际只不过让他陪斩。当正犯被斩首以后，马上要轮到他了。牧师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你用恩惠慈爱跟随我一生一世，现在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并且看顾我的妻子儿女，更求主叫我的死见证你，荣耀你。军长听了以后很受感动，就把牧师放了，还对牧师说，对不起，你是无罪的，我这样做是要试验你在讲台上说的那些道理啊能不能够行出来，现在我知道你言行一致，叫我相信你所讲的道理和你信的宗教，你威武不屈的精神，临死不怕的勇气，叫我佩服，从今以后我每逢礼拜天都要到你的教会听你讲道。后来这位军长不但相信了主，还成为了一个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到处为主做见证，带领很多人归主。上面这个故事就是这位军长亲自讲的。福音能够兴旺，教会能够复兴，是因为有很多大有信心为主摆上的基督徒。凡事谢恩不但是我们自己属灵的操练，也是对别人信心极大的坚固。不论在怎样的生活环境，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无论有怎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在那里为着神替我们成就的一切感谢神。在仍旧继续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中，不少人在生命的危险中感谢神。最近几周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的局势持续恶化，州内许多的村镇都遭到俄军猛烈的炮击，炸弹来袭时的警报声常常在耳边响起。一位叫安德烈的牧师说，他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多年以来一直为他姐姐的救恩祷告，在战争期间他的祷告就更加迫切。他姐姐住在离他们教会不远的一个小镇上，俄军在几天前轰炸了那个镇子，炸毁了很多房屋，其中一枚炸弹就落在他姐姐家的旁边，他家的房子被炸毁了，但他幸免于难。轰炸刚刚过去，他马上跪在地上感谢耶稣救了他的性命，并且第二天凌晨四点的时候就打电话告诉安德烈牧师主是如何拯救他，并且他要终生来服侍主。战争让人考虑永生的问题，并在家园被毁的时候归向耶稣。还有一位在乌克兰军队当中服役的基督徒的弟兄，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到了顿涅茨克执行命令，但是他却命令不得随军前往。刚开始他很生气，他认为上级信不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但消息很快就传来了，那支部队整个都在顿涅茨克被俘虏了。这位弟兄不住地感谢主，使他的长官决定不让他随军行动。另一位在乌克兰军队服役的弟兄做见证说，有一次他和他的部队到靠近前线的地方执行任务，突然他心中有股强烈的感动，催促他要祷告，要感谢神。于是他就拿着圣经到附近的树林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读经、祷告、唱诗。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部队，却发现整支部队都被炮弹炸死了。主借着灵修借了他救了他的命。安德烈牧师接待过一个基督徒士兵在自己家里临时住宿，那位弟兄告诉他，每一次他看到身边的战友死去，他就祷告，并且在心里不断的背诵诗篇九十一篇啊，诗篇九十一篇一共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背诵一下相关的章节在屏幕上请大家一起朗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耶和华是我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就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右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使我救恩显明给他。然后神迹就出现了，神催促他藏到不同的地方躲避灾难，虽然他身边有很多战友死亡，他却毫发无损。凡事感恩很重要，但感谢神并不仅仅是心里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嘴上的表达，还包括行动的落实。旧约里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祭物当中有一种感谢祭，感谢祭生发自感恩的心，是自愿献给神的祭，祭品包括动物以及各种的谷类或者面饼等物， 感谢祭是蒙神悦纳的。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但是神对感谢祭是有规条约束的，使用何种原料，如何献祭，以及如何处理祭品，都有详细的说明。为什么呢？神要我们内心的感恩之情不仅以行动向他表达出来，还要使之蔓延到其他人的身上，使别人也能受到感染并蒙受祝福。换句话说，我们凡事谢恩是容神一人的。因此并不是说我们随便想如何感谢神就能讨神的喜悦。主耶稣讲到谁是义人的时候，讲了这么一个比喻啊，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到十四节，我们继续一起来读。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法利赛人的感谢并不容神一人，反而自以为意，我们感觉不到他心里真的感谢神，神不接受这样的感谢。感谢是神的命令，但如何感谢神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事。我们教会杜梦璇姐妹的先生张勇出车祸以后，我们发动一切愿意帮助他们的人给他们捐款。杜梦璇姐妹一个劲儿地感谢我，我对她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神，是主耶稣对我的爱让我能够帮助你们。我出门的时候身上常带着一些零钱，就是为了有乞丐向我乞讨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帮助。每一次我给他们钱的时候，我都要讲一句话，耶稣爱你，神祝福你。我希望他们知道这份爱是从何而来，我不想让他们感谢我，我希望他们感谢神，信靠基督。所以当我们怀着感恩之心表达感谢时，应该遵从神的大诫命，爱神爱人。无数的基督徒就是因为一颗感谢神的心而热心地去爱人，他们看到自己这么不配，却承受了神如此浩大的恩典，就愿意将神的爱传播出去，即使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的挑战，甚至流血牺牲。刚才讲了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安德烈牧师的服侍，其实现在在乌克兰各个地区都有很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在战火中服侍难民。在乌克兰第二大的城市哈尔科夫，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景，当人们在排队购买食物的时候，附近有一颗炸弹爆炸，大家离开四散躲避，但是几分钟以后又纷纷回来排队继续买东西。其实爆炸在哈尔科夫已经变得很平常，人们每一天都照常生活，都已经习惯了。但是很多人晚上没法入睡，虽然他们已经服用了很多的安眠药，但是这些药已经不起作用了。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只能待在家里，但是由于很多公寓大楼被炸毁了，并且断水断电断气，如果没人给他们提供饮食，就会有很多人饿死。一位叫希拉的牧师所在的教会每一天都会在教会厨房里准备热食供给有需要的人，他们从周一到周六都得为大约700人供饭。希拉牧师的父亲是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每天清早4:30就进厨房带领大家预备饭食， 通常要忙到晚上十点才能离开。他们教会有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运输团队，每天花大约7个小时开车到各处，将食物送给差不多70个需要帮助的人。另外还有6个人，每一天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将1吨重的食物装上一辆汽车，再运送到附近缺粮的村镇。尽管每一天都饱受惊吓，但是参加他们教会主日崇拜的人数却持续增加。最近几个主日都有1300人参加，其中大多数是不信的。他们来不仅仅是为了吃一顿免费午餐，也为了在恐惧当中寻求希望、快乐和自由。很多人都被他们赠送食物的行动所感动，不少人因此悔改信主。一位刚信主的老人说，只要他的腿还有劲儿，就会来教会，他也会一直为他们教会祷告。而在哈尔科夫，像这样的教会还有很多，基督徒们用爱心将他们对神的感谢表达给周围的人们。战争带来了苦难，苦难使人转向基督，得到了救恩，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神爱我们，神要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这里和平的环境，有几个人愿意寻求真理呢？除了乌克兰，缅甸也有很大的需要。自1948年缅甸独立开始至今，由于民族问题、军政府夺权的问题，造成了各地冲突不断，国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由此产生了22万的难民。现在在缅北边境日夜承受着来自缅甸军政府的无情攻击，无数的难民家园不断被毁，死伤惨重，其中包括8000多无家可归的孤儿。这些人唯一的希望就是逃到在中国、缅甸、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大山里，有23个难民营当中避难。而这些难民营是由中华世界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拆船会这个组织建立的。那么这个拆船会呢，是由一个名叫鲁马夫·达马毕马的博士在8年以前创建的。啊，这个鲁马夫·达马毕马呢，是他的，因为这位是台湾的布农族人啊，他的汉语名叫江冠明，所以这个名字可能是他的这个本民族的布农族的名字。啊，从小在深山当中长大，他家境贫穷，靠着自己勤奋苦读，不仅获得了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的硕士学位，还获得了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的学位。他是一位游走于中缅、印度、尼泊尔边境研究少数民族这个文化的学者，非常熟悉边境的少数民族文化。鲁马夫在年轻的时候听到福音，接受基督，他发自内心的感激神对他救赎的大爱，于是就奉献自己全时的服侍神。他成立宣教机构，特别对世界上的少数民族群体传福音，平均1年带领6000人归主。8年以前，神感动了他服侍缅甸的这些难民。由于他从小在山中长大，知道如何在艰险的大山里生存，再加上10多年来在台湾和中国边境的研究和社区的营造经验，让他不仅知道如何在荒山野岭中开道路，更能与这些难民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取得当地人的信任，教他们使用山中的资源盖房子生存。他更通过特殊的渠道从中国等地引入了资源，甚至传授布农族的养殖和农耕技法，帮助难民在山中求生。8年来，鲁马夫经常深入险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一同的救助难民，并为难民建立学校、医疗站和教会。就这样，23个难民营一个接一个的被建了起来。他还帮助缅甸难民跟中国交换物资， 培训他们学习医疗知识，训练出了200多名医师，400多名护理师。他的善行和义举获得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认同，并在2017年由缅北前线克钦教牧同工安立为军牧。努马夫对缅甸难民的侍奉政策是先救命再救恩，救命就是提供给他们所需的救命资源，让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当中活下去。救恩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被世界遗忘的人，而是有许多人关心的族群，让他们从关怀中感受到基督的爱，从而归信基督。在鲁马夫8年的服侍下，这22万的难民当中已经有40%的人信主了，当中有很多是年轻人，他们开始反省反思缅甸的各种冲突和仇恨，知道唯有在基督耶稣的爱中才能得到化解。难民营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一个充满爱与福音的宣教合场，也是一个得到装备的福音训练基地。他们在这里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服侍耶稣，并为将来做更大的事而预备自己。鲁马夫不仅感谢神对他的拯救，也感谢神使用他祝福别人，更感谢神让他在侍奉中看到更大的异象。凡事感恩不仅带领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和恩典，还帮助我们影响别人的生命，叫别人在真理的道路上追求。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凡事感恩呢？这是因为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的罪污染了我们内在的喜乐、祷告和赞美的泉源，阻挡了我们属灵的丰富。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约翰·麦克阿瑟列出了7点可能阻挡我们凡事感恩的罪。第一，怀疑。我们可能怀疑神的慈爱，当遇到苦难就觉得，如果神真的爱我，他就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神让这种事发生，他当然不爱我。我们可能怀疑神的能力，觉得神的意愿是好的，但他没有超越的能力圆满地处理复杂困难的事情。我们可能怀疑神的智慧，觉得当他做工的时候结果并不理想，如果让我处理这件事都比他的计划好。我们可能怀疑神的信实，觉得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因为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们对神有任何方面的怀疑，都会污染我们心中本该永留的感恩泉源，阻挡我们感恩。第二，自私。我们可能觉得，我不希望事情这样发展，我想按照我的想法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不理想，我不满意神对我的人生规划，这些都出于我们自私的动机。自私实际上是说，神啊，你从宝座上下来，让我坐在上面，我想来掌控管理自己的生活，我想自己做最后的决定。我们想有这样的工作，我想我的配偶要这样，我想我的孩子要这样，我想教会要这样。如果神没有成就这些事，自我意识就开始无限膨胀，超过神的计划，导致我们不能感恩。第三，恋慕世界。我们口中可能头脑当中满是精彩、卓越、流行、威望、人物、地方、财产、追求，各种琐碎的事情。我们想到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想从事我们理想的职业，我们想获得名望，我们想赢得财富，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我们为追求这些终将过去的东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却不能达到目标，我们感到失落郁闷，因此我们不感恩。 第四，批评。这是一种充满了负面、苦毒、酸臭的态度，很多事情都会导致这种情绪出现。我们因为自己不满意而抱怨、指责，我们因为骄傲而发牢骚，我们因为嫉妒而诽谤。批评腐蚀了我们的爱心和灵性，让我们不能感恩。第五，急躁。我们可能不满意神做事的时间，因为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我们无法忍受等待，我们想立刻就有结果。我们常常像长不大的孩子跟神发脾气，我们不能忍耐，我们要等待，我们谈恋爱要等待，我们找工作要等待，我们病得医治要等待，我们拿身份要等待，我们不想等待，这剥夺了我们感恩的心。第六，冷漠。圣经启示录当中谈到了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以弗所教会离开了他们起初的爱心，这就是冷漠的表现。冷漠是灵里的冷淡，冷漠让我们在侍奉当中缺乏热心，冷漠让我们缺乏基督的爱，冷漠让我们缺乏学习圣经的勤勉，冷漠让我们缺乏敬拜的热情。我们会因此忽略圣经和祷告，而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冷漠让人变得空虚，死气沉沉。冷漠偷走了我们的感恩，我们甚至会因此而看不见需要感恩的事情，失去了和神的亲密关系。第七，反叛。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对神生气，所以不感恩。我们不喜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事，所以不感恩。我们知道自己不感恩，但就是不感恩。我就是故意不感恩。好多人就是这样。上面的七种态度，如果我们有任何一种，都会导致我们不感恩。这些都是出于我们的罪性，离间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跟神疏远。我们因此不能常常喜乐，无法不住祷告，做不到凡事感恩。圣经中有一个人是最可能不感恩的，但实际上他却常常感谢神，这个人就是约瑟。约瑟一生的经历是很波折的，小时候他是家里最被父亲疼爱的孩子，可是在他少年的时候却被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卖掉，后来被带到埃及做了一个大臣家里的奴仆，以后又受到主人妻子的冤枉被关进了监狱。但在这一切的考验中，约瑟靠着信靠神的心并没有动摇，他十几年如一日的敬畏神，在每件事上都尽力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最后神让他出了监狱，还做了埃及全国的宰相，荣耀了神，也造福了人民。圣经中并没有提到约瑟凡事谢恩，但从他的经历和结局，我们相信他一定是这么做的。凡事谢恩不容易，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功课，这是一门信心的功课，只有靠着神才能学好。神要我们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以前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学习，这样操练的。我们一起来朗读使徒保罗的教导啊，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愿我们也像保罗一样，听道行道，靠主大大的喜乐，凡事谢恩，凡事都能做，使神的心意得满足。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借着经文教导我们凡事谢恩，求圣灵带领我们常常省察自己，叫老我不断死去，每天都活出主耶稣新生的样式，让我们在生活中，在服事中，通过持续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使心意更新成长，使信心得坚固。让我们在快乐的时候赞美神，在艰难的时候寻求神，在安静的时候敬拜神，在痛苦的时候信靠神，在每一个时候都感谢神。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